今天孩子们在唱诗的时候，他们说让你们猜一下今天是什么啊。然后我们领唱的时候也说，哎呀，现在又打出来了，刚才没有啊啊，说今天念的是什么，先不告诉你们啊，因为我觉得神在安排一件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啊，今天要讲的是跟随主，就是我们在侍奉中间要得到的赏赐是什么。这个赏赐也许你我今天还看不见的啊，所以是不能看见的，是隐藏的，但有一天会让我们都明白过来。当我们明白过来那一天，有的人已经太晚了，他没有机会在世上为主付出他的心力啊。但是有一些人到那一天，他看见这样的奖赏，他说，主啊，我真的为你做的还是不够，你给我的这么多的奖赏，我真的是不配得的。好，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是一部分，我们真是完全啊看见的那一日临到的时候，我们会回顾我们在地上为什么没有看见主给我们的丰富啊。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求主你圣灵今天光照我们，带我们进入你的面前，进入真理，进入主你要光照我们的这一段话语。谢谢主，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激励，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感谢祈求祷告，阿们。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在继续讲到侍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个人，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是跑过来的，他不是慢慢走过来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见耶稣的那一天，你是会跑过去，还是慢慢的走，还是慢慢退后，说主啊，不要来，不来，不来，你来了那么早，我现在还没有预备好啊，还是跑过去的啊。这个人很不错，他是跑到啊这个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不但跑过去，而且还跪在耶稣的面前。我们有一些人从来没有跪下来，那侍奉是要靠着跪在神的面前啊才能够完成的啊。我们的侍奉啊是需要在膝盖上面做第一个功夫，如果没有膝盖上面的功夫，其他所有的一些的侍奉不能够长久啊。所以很多人很热心的在做工，拼命的想为主来做一些工作，但是没有成果，是因为没有祷告。我们都在里面，我们都经过过，我们经过我们的得胜是在祷告上，经过我们的失败是在不祷告上面。所以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希望这个教会不是说在教会里面有祷告，而是说这个教会是万民祷告的殿，这是神的家，我们在其中，我们要参与在神要让他的旨意临到全地的时候，他要一群的人警醒等候来祷告。这些人的祷告是按照神的心意而来祷告的，不是按照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的需要是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真正的需要乃是要按照神的自己的旨意。好，这个当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他的面前，然后又说良善的夫子，他讲他是一个良善的夫子，他比别人还了解，因为耶稣也很高兴，就说你晓得吗，你怎么称呼我良善的，没有人是良善的，没有人是那个 goodness， 没有人是那个唯一的 agatho， 这个希腊文里面是说这是我是那唯一的完全没有一点邪恶的，没有一点恶念，没有一点弯曲的，是完全良善的，那只有神。所以这个人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说我就是，但是你想的那个良善的夫子是不是认为这个良善的夫子是神呢？今天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如果你我认识这一位神是我们侍奉的，是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真神，你是神的仆人，你是神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你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你是那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神所拣选的一个器皿，你就会不一样。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侍奉的时候必须要看见的。这个人没有完全看见，耶稣就告诉他说，好，那你没有看见我，那我就告诉你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耶稣讲这话，我们好多人听了以后就跑掉了，根本就不要再听了。你怎么讲说只有神是良善的，我们都很好啊，这么好的人你说我们不好啊。弟兄姐妹，耶稣要讲的是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听完了这个道，你知道了神要给我们的奖赏，你就知道耶稣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这个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问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就是律法你都晓得 他说是的，这些律法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不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有没有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从小都遵守这些？不容易啊，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他从小都遵守了，但是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很爱他。因为爱他，要告诉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还有一件，你如果愿意做完全人，你就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变卖一切做什么呢？分给穷人。就是有一些的人他是需要的啊，这个人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说，哦，这个不行。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啊里面啊讲到啊，这个人是少年的官啊，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他是有地位的人，所以他是又有钱又有产业又年轻又有道德又被人尊重的一个人。他说把他这么多产业全部都分掉了，然后分给穷人，还来跟随耶稣，那这怎么能做得到呢？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来的时候是什么？跑来的。走的时候呢，忧忧愁愁的啊走了。耶稣看见这个人走了，觉得很可惜，耶稣就看一看周围，我看他这些门徒都在那边想说，耶稣啊，好不容易才来了一个有钱的人，这些钱让我们吃得好，也住得好，也让我们可以到处分给好多的穷人，都很好。你跟他讲要他全部都捐出来分给穷人，为什么不讲说你就带一些钱来就好了，其他的你还留在那里呢，养老了你再回去，那个人就会来了。你这样讲做什么呢？他说，耶稣就跟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稀奇。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啊，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得多呢，还容易。弟兄姐妹，耶稣讲这个话告诉他们，主要的不是说所有信主的人通通都要把财产怎么样变卖，然后啊分给穷人，然后呢跟随耶稣。如果耶稣跟我们每个人讲，你觉得会有多少人受洗啊？啊，长老今天要在啊我们科宝讲道啊，啊他说你们通通都要把钱捐出来，如果他讲的话啊，然后分给这个穷人，穷人全部都分光了，然后来跟随耶稣。哦，然后他们几个人本来有九个人要受洗的，都说明天不来了。哎，他不会告诉你他明天突然就不来了，就没有来了啊，你不要怪我啊。啊，你晓得吗？啊，耶稣没有这样子要每一个人做这样一样的事。你看那些有罪的人也好，彼得也好，雅各也好，这个拿单也好，他们这些人神呼召他们来，所以耶稣有没有告诉他这样的事情？没有啊。耶稣告诉他们说，来呀来呀，你跟彼得说，你最爱什么？你晓得吧？你最爱鱼，对不对？他打鱼的人，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了。你看，很高兴，他就来了啊。然后拿但业，他要来等候以色列的国。然后看见了耶稣就告诉他说：“你看这个，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啊。”他说：“你这么老远就看到我了啊，真是好啊。”耶稣跟他说：“我你还看了更大的事，因为他想看，他要看神的国，他要进入神的国，神就祝福他。”弟兄姐妹，这里我们一定要弄得很清楚，不然好多人就想到这个事情，就是我不要信耶稣，我信耶稣了以后，神要我分把所有的财产啊分给别人，这个我做不到啊。弟兄姐妹，我感谢主，后面圣经讲的很稀奇的事情，就是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你看那个门徒头脑很清楚，好像比耶稣还清楚得多。就跟他说：“这样没有人可以得救了，你这样谁能够得救呢？”耶稣看着他说：“是的。”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好，弟兄姐妹，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其实那个有钱的官，有的人讲说，哦，他将来我们到天上去还是会看到他的。好，如果你看到他，你还知道他的名字，不要稀奇。我今天我不敢讲，因为圣经没讲的事我不要讲，不过我心里面我有几个人我相信啊，可能是这个人啊，因为他把他描述的非常的详细的啊，在这一段里面描述很详细。他忧愁的走了啊，他忧愁的走了，并不是说他以后不会回来啊，感谢主啊，而且神给他的这个祝福也许是会很大的哈。 重点是什么呢？他说你做不到，我做不到，我们都做不到，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彼得就听到这个话了以后就说，哦，那这样好，你说在神凡事都能，那你看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啊，注意啊，主啊，你不能忘记这件事情。忘记什么事情呢？彼得说，你看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我们来跟从你是已经撇下所有的都跟从你啊。那这边没有写，但是马太福音又讲了后面一句话，那我们将来要得什么赏赐？哎，弟兄姐妹，你喜不喜欢彼得啊？彼得会问说，我这样撇下了，我会得什么啊？这就是今天你会得什么啊？我要得什么？好啊，也许这个代价是太大，这个代价不是你我所能够付的啊。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到神的面前，我们想到说，神在呼召彼得的时候只是告诉他说，他说来跟从我，彼得就撇下了网啊，就来跟从了耶稣，很高兴的跟从。跟从了以后，我们又后来又发现他又不见了，跟一跟他又不见了。他有没有真正的跟随？他心里面愿意，有这个心智，有没有真正好好的跟随？没有啊。这个岳母的病也医治了，其他的也有了，到时候他又出去打鱼了。为什么要打鱼了？打鱼好多的鱼得到了以后卖钱卖了好多，那很高兴的事情。然后不巧耶稣又来了啊，耶稣又来了，又看到他在打鱼，就叫他去打鱼。结果他本来都打不到的，结果耶稣跟他讲要他去打，结果他就打到了以后啊，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这一次才真正的看清楚耶稣是谁啊，他就愿意再跟随。所以他这边所说的撇下一切来跟随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每一次都以为他是撇下一切来的啊。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来跟随主常常以为我们都是主啊，你要什么我通通给你了。真的吗？主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跟一个人啊，你不太喜欢的，跟他一起合作，你愿意吗？啊，或者有一个人老是挑你毛病啊，然后你神要你跟他在一起啊，做他的助手，你做他助手就惨了，他一直的骂你啊，这个很困难，你们都经过过，对不对？要不然不会换那么多工作啊，人换好多工作啊，有些人还天天提早退休，想要退休啊，现在也有一些人不提早退休也不行了。啊，这个经济不好的，人家就把他一下子就解雇掉了啊！啊，我儿子啊，他给我一个事情，他说：“爸爸，你告诉我说要为这个经济祷告。”他说：“我为这个经济祷告，而且你还告诉我说这个经济祷告是很重要的，因为要波及很多人，有很多人的工作会丢掉，有很多人真的很困难的一种情况下，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你当时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严重，但是现在情形就发生了。”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听过一个人叫金卫？”我说：“我没有听过这个人。”他说：“他以前跟你住在一个城里面，就是住在加州那个 Mountain View。”他说：“他是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是在一个公司里面。他在一个公司里面，他被裁员了。啊，他四十几岁，四十七岁，他被裁员了。他怎么办呢？他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他就带着枪到他的公司里面去，把公司的这个公司总裁。一枪就打死，把他这个公司管这个所有一切啊，这个营业的这个副总裁也打死，这中间还有一个人是无辜的，被他看到了也打死，然后自己逃走了。弟兄姐妹，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的。我当时在啊这个人最羡慕的一个区域啊，黄金地带啊，这个啊三藩市啊跟这个San Jose这个地带。有好多好多人在那边都是高薪的，都有工作的，结果出这个事情的，每一次一工作一丢掉的时候就有杀人的事。有一个复旦大学的教授啊，他也是在那边做来美国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啊，结果有一天被裁员以后，他就要报仇，他要报仇的时候，就一个俄国的一个老板，一个女上司，就是他的上司，他就到他家里面去啊，躲在那个地方，又叫人家去说来送这个啊披萨。送披萨，这个一开门他就冲进去，一下就把这个上司给打死，然后他就带着他的手机就走到路上，打电话给他的太太，告诉他说：“你好好的照顾你自己跟孩子。”他说：“我现在要跟你告别了，自己自杀。”弟兄姐妹，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这些人就是那些有钱的财主，他们整天看到的只是说他能够得到的是什么，他的生命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真实的意义，他没有看见。啊，人家对你好不好没有什么关系，工作有什么关系？我上次跟大家讲了，你工作做的再多再多再多，你都很可能是啊，到最后的时候一个陷阱。 你赚了再多再多的财富啊，可能对你来说是更加的愁苦，因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的愁苦就增添。很多人说你说你知不知道这个经济就不好的时候，那个越有钱的人越痛苦。你看那个越有钱的人，你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他不会告诉你，但他脸上很痛苦，那就是有钱的人。那个很快乐的人，他本来就没有，这个经济风暴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还听说总统将来还要发钱给他们，说没有钱交税的还都要收一批。你说真是好啊。你知道那些有钱的人，他说你不知道我辛苦经营，一下就20年就没有了啊！弟兄们，我不是开玩笑的讲这些话，这些钱财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但是你如果奉献在神的国度里面，帮助神啊的啊这个工作拓展的，那些钱存在天上，没有一分钱会不生利息的，而且是多少利息呢？弟兄姐妹，你看到了百倍的利息，百倍，百倍。我们今天是觉得百倍就很觉得很稀奇，好。这个东西我拿了，我从来不做用这样的事情啊！啊，这个事情实在是发生的，我必须要告诉你们啊！那天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时候，有一个人啪啪啪啪敲门，然后我在楼上啪啪啪啪下来，哎，有一个人，我看到了他是什么人啊？这个一个黑人，黑人在那边敲门，平常人家说不要开啊，啊，等一下他出来就把我们教会的那什么录音机什么东西啊都抢光了，那我准备不好交代，我打不过他，对不对啊？我们中间还有几个各大的，你们叫你们来也来不及了啊。那我就打开一个门，哎，他很讲了几句中文，他说这个钱是给你们教会的，然后转身就跑。那我想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来路不明的。你知道我们最近也有人把车子捐给我们，你知道我们那边停了一辆车子，你不晓得晓得的话你去看，有一辆车子啊，韩国车 Hyundai 啊，白色的，没有牌照的，停在那个地方已经很久了，有一个人把它开到那里就说，嘿，帮我保管一下下，然后他就走了。我们后来发现连牌照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已经占了我们那个 parking 那个位置很久了，然后就不晓得要怎么办，因为那个车子卖出去也没有500块钱的啊。那父母是接到了这个差事，他就把它记下来啊。那现在怎么办我不晓得啊。对，不过停的实在太久的话，我们还是把它送到江克亚去啊，就是人家车子也送给我们了啊。那这个我是这个教会了，我打开了一看，你知道是什么？一看啊，50块钱现款，没有讲谁，什么都没有。弟兄姐妹，你晓得吗？我们教会啊，你们不要出去乱讲啊！你不要出去跟人家吹号，他们有人来要钱，我们都给的。你晓不晓得？有任何人来，我们教会，他们有些人没有饭吃，有做一些事情，他们来。有的人说没有钱买药要来，我们就给他们。那有啊，上一次我们在那边祷告会，还有一个人跑过来，也是一个黑人敲门，啪敲了以后，我们就开开啊，开开。他们不晓得我为什么那么大胆啊，出去，因为我一讲话，他们以为我也是黑人，他们吓了一跳，也不本来要抢的，可能都不敢抢。不过这个是好的黑人啊，他就跟我说，他只要3块钱啊，3块钱我就给他了。他说加一点油就行了啊，加一点油，他的回去他忘记带钱，忘记的什么都没有带啊。那我说好啊，其实还有好多人来，我们就给他们钱。你知道，也许中间有一些的人啊，我们侍奉过他。啊，这些人就得到帮助，得到帮助以后，他就真正的起来，真正起来以后，他来感恩，他名字都不用留啊。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叫做什么？你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种下去的会收成，啊，你的爱浇灌出去的啊会成长，你完全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你对人家有什么样的爱，有什么样的一种帮助啊，将来有的人一直感谢你。啊，最近也有人，他们就跑过来要结婚的时候，也跟我谈了一些事情，然后谈到最后说啊，牧师，你记不记得那一次你就讲那个什么东西了？我很受感动，我就起来就信主了，啊，我说我不记得当时什么情形，我也更不记得我讲什么东西啊。我说这不是我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神把你带到神的家中。啊，弟兄姐妹，将来有很多人啊，你遇见他的时候，他会因着你对他的一些爱心扶持而得到。啊，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啊，他们就奔跑不困倦，行路不疲乏。这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行走，你少年人都要疲乏困倦，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啊，他必重新得力。今天神要来祝福我们，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付的这个代价虽然大，但是神告诉我们说，这个代价是神赐给你的恩典，你把这个恩典。继续不断的流通的管道一样的 将送到别人的家中，送到别人的身上，送到别人周围的人，神就会再继续的祝福，而且是百倍的祝福。这就是在今世要得百倍。今世我们所得到这些百倍，将来在千禧年的时候，你所要经历过的，每一个人都后悔说，我在世上为什么没有为主好好摆上。弟兄姐妹，这边还有一句话我们就不太懂的，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还要遭受逼迫呢？他说如果为主的缘故把田地也给了，父母儿女什么都给了啊，这些产业都给了啊，那这个圣经上面讲说这个人很好了啊，田地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啊都撇下了，为主都撇下了啊，为什么还要受逼迫呢？弟兄姐妹，有一个这样的人在你们中间，你会逼迫他吗？你会为什么要逼迫他呢？啊，弟兄姐妹，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为什么我们要受逼迫？为什么？因为神如果要把天国给你，要天国给我，你必须要看登山宝训上面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必须要晓得神的做法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你这个人，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都是一样会软弱的人，我们都是一样要凭眼见的人，我们都是一样的无法照着信心的脚步踏出去的人。因此我们这个人必须要受到一些考验，而这些考验当我们胜过的时候，神就会有奖赏。哎，很好，平安稳妥的，每一个人都称赞你的时候，你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没有什么奖赏，人都说你好的时候有祸了，你知不知道？也不是说人都说你坏的时候你就好了啊，也不是这样啊。哎，有些人就说那我就做坏人，大家都说我坏的就好了。哎，圣经不是这样说，神只是说啊，那个坏人如果说你好的话你很危险啊，啊，好人说你坏的时候也很危险啊，你们要听啊，那个好人坏人啊，这个在神的眼中还不是我来看，你来看我这个人到底我是好人良善的还是不良善的，就要看在某一种情形下面你是怎么样的来回应这环境。今天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侍奉为什么不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神要祝福人的方式。好，那现在最后我们看这个祝福人这个方式，他啊，主告诉我们说你要受逼迫，你这个人生命才会改变，你这个人生命才会能够放光，为主放光，你才能够活出来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讲的那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喜乐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没有人能够击垮你，在任何环境中间越挫越勇啊，你能够站立得住是靠着你站立在坚固的磐石上永不动摇。如果我们建立在沙土上，我们就啊，风吹雨淋啊，这个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抵挡得住。好，最后讲到就是说，这一个奉献的原则，很多的人不了解，他说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我看了很多很多参考书，我就不懂啊，我也不懂，那些人也不懂，这个讲这个，那个讲那个，每个人都讲了不同，在前在后，在后的在前，哦，就说哦，这就是这样的嘛，啊，什么叫做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啊？后来我想了，先上飞机，因为你有没有坐过飞机啊？你先上去，你一上去，人家说我们这边不排位置，先往后面去啊。他先上去，就坐最后面，啊，等下飞机的时候呢，他是什么？他是最先上来的，最后下去的，对不对？啊，我就说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啊，那最后一个来不及了，还有一秒钟了，就这个门要关就进去了，进去以后，下来的时候他第一个下来，啊，有的人以为是这样，其实啊，在前在后，在后在前是什么意思呢？啊，有的人说啊，如果进天国要这么样的争先恐后，有百倍的祝福，大家抢啊，每一个事情大家都唯恐落在别人之后，也不是这样。你知道什么叫做在前在后在后在前啊？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的时候讲这个在前在后以后啊，他就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就是讲的天国有一个家主今早雇人，就去他们葡萄园做工啊，然后跟工人讲定了一定的价钱啊，就叫他们进葡萄园。有一些人一早上进去好热好累，而且很辛苦。那后来有一些人这个葡萄园主人后来才把他弄进来了啊。到有一些的人他是到最后啊快要收工的时候才把他，哎呀你站那太可怜，进来坐。就那个人也进来了，进来了以后啊，发钱的时候，哎，后进来那个人先发钱，发了这么多钱。那个先进来说，你看呀，他做这么一点就给了100块。那我做了那么多起码300块嘛啊。结果一发的时候每个人都一样的100块。啊，他就抱怨了啊，耶稣就讲了这句话，就说他说随我的意思做 啊，不是随你的意思啊。为什么要如此呢？为什么要如此呢？啊，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我看了以后一点也不帮助我，我还是不懂，我还要请教长老啊，或者请教别人来告诉我这应该怎么办啊？这个也还是不懂啊，为什么在后在前在前在后啊？明明是不管你前后出来的时候都拿一样的钱，这不是很清楚的话啊？真的啊，神的话、啊、真正的要告诉我们仔细的思想，就说你如果神给你一点点工作，给我们一点点侍奉，因为今年我们是在讲侍奉，这些侍奉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的，神给你一点点恩典，你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抱怨，你要非常感恩，神就会给你多给你工作，多给你恩典。你如果抱怨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啊，神说好吧，你既然抱怨你什么都可以不用做，哎，你喜不喜欢什么都不要做了啊？你不知道，你们不回答，有没有人喜欢什么事都不要做，天天在那里觉得很高兴的啊？很高兴一下子啊，几个月以后你就不高兴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得做啊。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明年每一个人人人都要侍奉，每一个人都要起来被装备，每一个人都要起来，你不做祷告的就要做有行动的啊！你说我不能行动，那你就祷告啊！你说我觉得祷告这个太累了，那你就行动啊！你反正就两个，你必须要从中间参与一个啊！有的人就是你不是宣教了就是支持宣教了啊！你不去宣教啊，你就支持宣教，那就是我不能宣教，那你就支持宣教就好了嘛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得去啊！今天我们知道去的人很少啊，但是在家里面看守器具的是得一样的奖赏，有没有？看守器具得一样的奖赏，我们没有看见了，所以我们不理啊，不管了，不要祷告了，不要纪念他们了，他们出的事情是他们的事了啊，谁要他们自己要去了啊？啊，他们南非他们回来了，感谢主，我们有为他祷告，不然他没有回来了，到时候他在天上，我要说，然后我们这个因为没有人祷告，所以我们这个被打了，被抢了啊，不能这样子。弟兄姐妹，有些事可以骗，有些事不能骗。我们很快要去德国也是一样，那边有很多的工作，有六个城市你要去服侍他，但是如果没有祷告，我告诉你六十个城市给我们去都不会有一点果效。弟兄姐妹，不是我随便说要这个让大家这个紧张一点警惕一点，真是真实的情形。我确确实实的知道，每一次如果有祷告的时候就有收成，没有祷告就没有收成。有一些的人他一辈子他就转变，他已经信主了，他变成很爱主，他变成他愿意接受造就。我上一次去德国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讲，我们跟他陪他祷告到晚早清早两点钟祷告了完以后，他流泪在那边祷告。后来他们都是也是觉得他将来要把书念完了以后要这个不回到中国，他要在这个海外去传福音啊，你晓得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念了这个五六年以后，对文字都学会了，专业也有一些的果效啊，都已经显明出来，而且他们都是很能干的人。结果他真的，他半年前跟我写了一封信，就说写一封信介绍我去西班牙有一个神学院，还要去念。哦，后来我因为我知道他，我认识他，他说我要两封介绍信，一封是洪牧师写，一封是你写。哦，我觉得真的是我也不配，我也没有为他做什么。啊，但是我知道这个弟兄的心智，因为啊，他愿意这样的摆上，让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这个奉献啊，奉献传道啊，并不是说哦，我们这个人这好可惜了。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人家看到李秀全啊奉献传道以后说，这个人啊又会讲又会什么东西都会，结果他却奉献传道太可惜啊。弟兄姐妹，如果李秀全也认为他还可惜的话，我也为他觉得可惜，我也觉得他很惋惜。为什么他不该如此？他觉得这我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神可以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啊，神到现在还在用我们啊。也不是说我们要做多大才是有用，弟兄姐妹，你要看多大多小那你就看错了。这里讲的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是讲什么呢？讲的是第一个，我们完全不配得奖赏，所有一切的奖赏，所有一切的侍奉是神的恩典赐给我。如果神的恩典，他是全知全能，他知道你愿意去做，他知道你愿意劳苦被人家冤枉被人家弃绝，他知道你愿意，他就差遣你去。你也愿意像以赛亚说，主啊，有谁愿意为我去了？主这样说，有谁我可以差遣呢？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这就是蒙召，这就是差遣，被差遣出去啊。弟兄姐妹，他能差遣以后他是马上出去传道？不是的，他就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活在神的面前 啊，今天神把你放在哪一个团契里面，放在哪一个查经班里面，放在哪一个祷告会里面，放在哪一个主日学里面，你在教，你在放在哪一个诗班里面，你在领唱，你要好好的祷告，你要在侍奉的时候要靠主，你要谦卑，你要存一个感恩的心，你不要只做啊这个你请我我就做，你不请我我就不做啊，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啊，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说，主啊，你给我开那个大而有功效的门。好，我们就真的就讲了说，原来我们都不配，所以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啊，不是讲到啊我们这个人啊一进去就得好多的奖赏，那些人啊就得很少的。弟兄姐妹，因为在永恒里面，在千禧年完了以后，我们到天国里面，我们进到那永恒的天家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在那边懊悔的，没有一个人在那边流眼泪的，每一个人都是感恩的，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都变成像他一样，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何等的尊贵，我们今天没有看见我们错误，我们啊不是说我们啊，这个人有这样属灵的透视，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典，看看你的配偶，看看你的儿女，看看你的父母，为他们祷告，你告诉他们你是尊贵的，你是要在神的面前是来侍奉神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侍奉神，因为马拉基书那个时候说，神说我要把侍奉神的跟不侍奉神的把它分开分出来啊。启示录讲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许你们听我讲了很多，你们说那究竟怎么样叫做侍奉呢？那侍奉就是祭司的侍奉的神的人叫祭司，祭司垂手等候在神的面前，神说去做他就去做，神说不要做他站在那他就站在那里啊，没有说站在那里的就是不是侍奉，站在那里的真是真正的活在神的面前啊，说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要赞美你，主啊就像基督我一样的我要永永远远的称赞你啊，当神听见我们的颂赞，听见我们对他的感恩，听见我们在他的面前愿意承认我们这个人啊是蒙了大恩典的人，神就得荣耀。弟兄姐妹，这就是侍奉，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侍奉，就是我们整个的人要成为一个付代价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刚才讲的这些的事情，我们就看见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要讲到跟从主的赏赐，这些人要跟从主，他是与主一同负轭。什么叫做与主一同负轭？与主一同负轭乃是说神把我们带着跟他一起工作，你知道带我们很麻烦的，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意见啊。一同负轭就是说，以前巴勒斯坦他们那边耕地的时候，有一个大牛一个小牛，一个大牛就叫小牛一起耕地，那个小牛就乱跑，那个大牛就要持定方向一直，他不但要耕地还要拉这个小牛，你晓得这很累的，对不对？累不累？你说累不累？你要带一个人，他就是这里坐那里坐，他不听的，你还要带着他。耶稣基督就是带着我们这样做，你一个人做事有的时候好方便，你要教一个人好难，所以我有一些东西我不会，我都很怕去问人家啊，我不怕去跟人家学，但是有的人很怕我来啊，就说教你又教不会，教了半天累死了，还不如我自己做才好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就是这样，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耶稣说来来来负轭，来来来来学习侍奉。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侍奉的我们就叫做啊门徒，门徒就是什么呢？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人，接受训练的人啊。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且啊要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然后凡我所教导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在神给的大使命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神的门徒啊。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好多值得感恩的地方啊。今天我要讲一两件事情，在科宝就是我们一起去侍奉的地方啊，你也晓得那个地方要开始的时候是很难的，因为就只有几家人，这边你们要看这边就啊，就有两个人坐在前面，张健啊，天红，他们的家啊要向人打开，你知道他们打过多少电话，你知道他们跟人家发了多少传单，求了人的多少，讲了多少好话叫他们来，结果那些人来了多少呢？我看大概求了十个，可能来了一两个，可能还没有。我告诉你啊，你不相信，你们等一下去问他。他们为什么要去求人呢？他说我为什么要管你啊？但是这是神给的一些负担啊，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就看见啊，神自己在那边要做一些的工作，就把人带进来，神自己会行神迹奇事，用奇妙的话，用他自己的话语来洗净人的心，让他们来了以后就喜欢，来了以后就喜欢。所以这一次啊，科宝啊 下个礼拜你们早点来，九点钟吃早餐啊，我先告诉你们吃早餐这个是好吃啊，你们就一定要来啊，这是早餐。九点四十五就没有了，你一定要早点来吃啊。吃完以后啊，为什么有什么事情在后面呢？时间改了，你记得时间改了啊，是十点半的时候在这里聚会，你不要十一点半才来，刚好完了，差不多完了哈。那我们十点半在这地方，他们要受洗，要归在主的名下。我们这次有九个从科堡过来啊，九位弟兄姐妹。你说真是奇妙啊，怎么神就是这样做这样的事呢？啊，神让第一次就是复活节的时候，他们有四位两对夫妇，然后后来啊，在啊中间也有几个是他们介绍来的啊，这个啊，他们刘江余姚啊，跟这个啊 Cindy 啊，他的女儿，他们就是这样就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很感谢主，愿主继续不断的在科堡这个地方做他要做的工作。你说这样多的人也愿意信主，那是不是这个教会里面都是不信的？我告诉你，来到我们中间在科堡的很快的他们都信主了，很少不信的啊。我知道有几个人还没有完全信的啊，是他们也是完全不听到的啊。你晓得吗？查经也是差不多我们都不来的啊，他们会来的，一段时间他们就信主。弟兄姐妹，是神的话，不是我们人做的工作，所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这一个侍奉的奖赏会有一天你会碰见那些人的时候，今天他不知道，有一天他碰见你的时候，他会谢谢你。为什么？他说因为在天上的时候他知道你有没有为他祷告。弟兄姐妹，你没有听错，有一些的人这样天上他会谢谢你，你不要觉得稀奇，因为你为他祷告啊。弟兄姐妹，好，上在十天前我到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跟 George Town 那个地方去讲到的时候，我上次稍微提到一下啊，你知道那个地方就是大家去愿意同心合一的，大家一起来侍奉，结果工作就推展。我看见我心里面很感动，我自己也学习到原来要在神的面前要多多的劳苦，多多的摆上，要靠主而得胜。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在主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我把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都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因为那是施恩座，那是我们在那里见你面的地方，也是得恩典蒙连续的地方。主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是因为主你呼召了我们，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愿今天主啊，你在马可福音里面继续不断的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来侍奉。主啊，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要让主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参与侍奉的人。主啊，求主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突破所有一切我们人的拦阻。主啊，我们不要看我们不能做的事，主啊，我们为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以及透过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事而献上感谢。主啊，愿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这个教会直到我们再见里面的日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